财神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继续来学习民数记啊。主，我们要在民数记当中看到你的心意啊，特别是在以色列民这样反复的悖逆当中啊，你还是一如既往的爱着他们，带领着他们，供应他们一切的所需。求你祝福我们以下上课的时间，愿我们在学习的讨论当中啊，更深的认识你，更深的经历你。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Amen。今天我们进到具体的经文来学习。那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在数点人数啊，这就是第一次的数点人数啊，它要统计人口。那为什么一定要统计人口呢？因为他们要知道从埃及出来的人到底有多少啊，特别是年轻的那些可以打仗的那些那个年轻人，他们到底有多少啊？按照原先的计划。如果他们不犯任何问题的话，应该3个月之内就会过约旦河了。所以他们在去之前呢，他们一定要知道哪些人可以打仗啊，因为迦南地已经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民族还有国家的一个地方。他们进去的时候呢，当地的居民一定是不允许的啊，更不要说他们要把那个地方要。得地为业哈，人家怎么会给他呢？他一定会遇到征战的啊，所以他们要开始数点人数啊，并且要进行一些合适的训练啊。那所以民数记第一章的时候就开始来数点人数了哈。那他们在数点人数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发现12个支派里面都有年轻人啊，12个支派里面呢也都有合适的人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旷野的地图啊。你从这个地图来看的话，其实从埃及地出来啊，一直在进到那个摩崖平原，一直到约旦河的话，那个距离其实并不远的啊，走一走就走过去了。但是他们人数众多啊，根据史学家的统计呢，估算那个时候出埃及的百姓全部都加起来，可能超过200万啊，可能超过200万，最少也60万以上。那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在整个的这个西乃旷野移动的时候，一定是非常引人注意的。那会不会有路过某些地方的时候，会有人出来攻击他们呢？啊，一定会。那会不会他们在这个行进当中也会遇到一些野兽的侵扰呢？那毕竟是旷野，那一定也会啊。所以他们一定要有这个自我防御的能力啊，并且也有攻击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那所以他们在数点人数呢，是一个是清点到底有多少人出来了。哪些人是可以作战的啊？了解自己的人口状况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经文哈。你说这么多的人在一起数点的时候，那要怎么数点才好呢？那一定是这是个很难的、很大的一个工程啊，就像现在我们所遇到的人口统计一样啊。像现代社会都已经这么方便了，每次做人口统计的时候，那个数字一定准确吗？啊，不一定的啊，一定会有漏掉的。啊，一定会有忽略掉的或者计算错误的等等。那在西乃的旷野呢，神就吩咐摩西数点百姓了啊，他登记20岁以上的人。我们看一下经，我们简单看一下经文哈。那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呢，在第2年的2月1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对摩西说：“你要把以色列全体会众啊，按照他们的宗族、富家、人口、数目进行来统计。”那所有的男丁啊，都要按照人口来登记。凡是20岁以上的能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按照他们的队伍来数点他们。那摩西和亚伦怎么能来数点他们呢？不可能的，那是大概数一年也数不完。所以每个支派呢，要派一个人来帮助你们啊。这个支派的这个帮忙的这个人呢，是他们富家的首领啊。那以下就是帮助你们人的名字啊。所以上帝亲自来指定哪些人可以来做事情啊。你会发现，出埃及之后啊，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帝来确立的啊，不是人来确立。他没有跟摩西，也没有跟亚伦，他没有跟任何人商量，他是告诉人应当怎么做啊，因为上帝要亲自来带领啊。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上帝所的安排一定是没有错误的，所以他们在12个支派当中呢，这个名字就出来了。那当然，上帝告诉他们名字啊。你说哇，那么多的名字，上帝记得住啊？当然记得住了，记不住的话，他还是上帝嘛。我们还没有出生以前，上帝就知道我们的名字啊。等时间到了，就按照我们的名字来叫我们的啊，都知道啊。所以他就把每一个支派的 这些领袖都选出来了，这也意味着这些人就是这个支派的领袖了。那名单的话呢，我们就在这里就不详述了。那于是呢，摩西和亚伦就带着这些这个提名的人呢，就在2月1号啊，就召集了他们啊。你注意这个时间安排哈，在第二年的2月1号，上帝对摩西和亚伦说，然后呢，当天摩西和亚伦就把这些人都叫过来，按照他们的名字，按照他们的附加，把这些人们一个个叫过来。然后开始进行了这个人口登记啊，那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摩西就怎样在旷野的，在西乃的旷野数点了他们啊，当然不是摩西来数点的哈，是摩西带领他们来数点的。那于是呢，他们就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人口统计啊，我们看下面一个表，必须按照支派来统计。那吕便支派有46000人。那西面支派啊，有59000，就300人啊。加德支派啊，有45000多啊，等等等等啊。等这些支派的人全部都写完了以后，那下面有一个总数，这个总数是60003550人，60万。这边数点出来的是20岁以上。能出去打仗的人，那你说到底多少人能出去打仗呢？20岁到几十岁可以打仗呢？可能在40岁、50岁之间都，20到50岁之间都可能打仗吧。那这一共有60多万人。那如果你这样推算的话，其他年龄你再想一想，那以色列人口的话，那出来有将近200万左右，那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群体。那当这些人口全部都统计完了以后，有60万的预备军队哈。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那怎么训练他们呢？啊，比较难了啊，这个问题我们慢慢再讨论。那在这12个支派数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利未人不在这里边，利未人不在计算之内啊。那为什么利未人就不在里边呢？啊，因为利未人要去管理账目的事情，所以利未人不能打仗。利未人的话，他就算是有适龄的人，20岁到50岁之间的不能打仗啊。那在这个数点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重复性的记载啊，注意看啊，他每数点一个支派的时候，他都这样讲，他说照着宗族附加，根据人数啊，人民数目，20岁以上，凡是能出去打仗的都登记了。他读到任何一个支派的时候，他都这样来记啊。你说天哪，怎么有这个必要吗？有这个必要。啊，他这样的记载方式是什么呢？啊，因为圣经在记载方记在记载这个他们的文化传统上呢，他们反复出现的一个重复的记载啊，都引出来啊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顺服。上帝怎么吩咐摩西的？摩西就这样数点啊，刚才我们看到的经文了哈。上帝吩咐摩西，摩西就在西乃的旷野数点他们啊，这是一个顺服。那是摩西顺服的话，以色列人顺不顺服呢？也顺服啊，所以54节就做出了一个结论，他说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他们就怎样行。所以你看到一个顺序，上帝吩咐摩西，摩西吩咐领袖，领袖吩咐百姓啊，所有的人都按照这个顺序来做的，那这样的话就对了，这就好像我们在现今的社会也是如此的，那上帝把话语赐给我们。上帝让我们过这样的一个集体的那个群体的这个相爱的教会生活，那我们就这样来做了。我们到教会来敬拜他，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来读他的话语啊，在世上做他的见证、传福音聚会奉献、宣教等等这些事情我们都照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事情的结果是非常的好，而且是非常的清楚的顺序上一堂课我们讲到说。这个世界因为是人的犯罪，罪进入这个世界，上帝原本创造的这个完美的、美好的这个秩序被破坏掉了。那怎么才能恢复呢？通过上帝亲自在百姓当中设立会幕、祭司支派、民族律法等等这一切，让他们过一个顺服的生活，这个美好的秩序呢就可以恢复了。所以以色列人。就这样来做了哈，这个做的理由呢，就是顺服。那上帝把这一切都赐给我们的时候， 啊，并不是说上帝让我们顺服，上帝用我们顺服啊。上帝告诉我们这个次序的时候，顺服是我们人主动做的。一开始的时候，上帝是带领所有的百姓，指定领袖，他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等他命令发出去以后，那下面的人要不要顺服呢？啊，这个问题是这个部分呢，是人自己来做的啊。你不能说主啊，请你让我顺服啊，顺服是我们要做的。上帝也把一个顺服的心给我们了啊，但是我们用这个心，上帝给我们这个心来顺服他啊，这样就对了。那刚才说到立位人啊，并没有在数典之内啊。那个摩西，你收到上帝的这个指令哈，他说立位支派你不可数点他们啊，也不可以把他们的总数归入以色列人当中啊，只要派立位人去管理。法柜的账目和其中的一切，所以立位人是专门来服侍神的啊，因为以色列他们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上帝啊，上帝不是一个自动的啊，也不是一个 automatic 啊，需要的时候就跑到我们身边啊，不是的啊，他是要人来让人看见啊，服侍神啊，立位人他就承接了这样的一个责任。那有的人问过，你说为什么要立位人呢？那立位人是不是特别好呢？还是怎样呢？啊，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那就像犹大支派来吧，一样犹大人吧。那同样你也会问，那为什么要犹大人呢？啊，那就换一个以撒迦吧。那换以撒迦也有人会问，为什么换以撒迦呢？啊，所以这个问题本身呢，这个出发点就问错了。上帝安排立位人，不是因为立位人他多了不起，不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个圣洁的群体吗？不是，他们是被上帝分别出来的。就好像以色列人也一样，他们有特别好吗？也不是。但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上帝要拣选一个民族啊，不是因为这个民族好还是不好，而是他要拣选这个人，他要让这个民族成为上帝眼中那个好的，啊，这个好的才可以去带领那些不好，才能成为那些不好的榜样。那同样，上帝就赐福给以色列这个民族啊，赐福给立位人啊，其实赐福给整个的以色列12个支派，因为每个支派他们都有自己要负责的范围，每个人都是上帝所使用的啊，只不过分工不同而已啊，并没有什么高低贵贱的分别啊，就是这样子。但是要求是不太一样的。那上一节课我们讲到说，离神越近的叫越圣洁啊，所以立位人呢。他有这样的一个很服侍神的这样的很好的一个位分，你说太好了，太好了，不用去打仗啊！可是服侍神如果错了的话，是什么结果？啊，那之后我们就会看到，那亚伦祭司第一次献祭的时候没问题，等他儿子再献的时候献错了，当场被击杀掉，哇，仗还没打就已经死掉了，啊，所以越高位分的人，他的责任呢也越重。那到民数记快结束的时候，你也会看到。摩西是以色列百姓当中位置最高的，以色列百姓讲错一句话，OK 了；摩西讲错一句话，不行了。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立位人没有被放在数典之内，因为他们的服事的内容是来处理这个账目的这些内容啊，而且他们要规定一件事情啊，这个立位人管理法柜、账目和其中一切的器具。一切的食物啊，等等，其他的支派不可以碰，都不可以靠近。靠近的人，如果有外人接近，必须处死。哇，很严重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规定哈。啊，你说哇，立位人真的是很厉害哈，立位人啊，厉害的立位人。责任重大啊，因为立位人的一举一动的话，他们的一举一动决定自己的生死，而是甚至还决定外人的生死，是这样子。所以上帝就要求，因为离上帝越近的时候是越圣洁，要求是越高的，所以会幕就建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样式啊。那中间的是圣所，那边上的围的那一圈帐幕呢，整个这个范围之内呢就是会幕了。这个会幕要接近的时候是有次序的，是有规则的啊！你不能说，哎，啊，这是上帝的会幕啊，太棒了，我去参观一下吧。我的天哪，要小心哈，那不是开玩笑的。越靠近神的时候，那需要越圣洁。那以色列这个民族呢，它是被神所拣选的，它是 圣洁之民啊，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它本身它可能并没有相比较的那个圣洁的程度，但是它被上帝分别出来的时候，归给上帝的时候，它是属于圣洁的啊，就如同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一样，我们被神拣选了，我们就属于天国的子民。那天国的子民生活在地上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要跟地上的人一模一样？当然不行了。天国的子民生活在地上的时候，他应该有天上的样式，让人看见说，哦，这个是天国的子民，而我们是地上的子民啊，就心生羡慕啊，就愿意说，请问我怎么成为天国的子民呢？到哪里去申请呢？给我一本护照啊，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他们在整个这个扎营的这个范围，你就看得出来哈，最中间的是会幕，是最圣洁的部分。那边上的话呢，一圈呢就是立位支派啊，这立位支派呢有四大家族，三大家族为代表哈，这个米拉利啊，还有葛顺，还有歌侠。那你说旁边那个摩西和亚伦呢？啊，摩西和亚伦是歌侠的后代。立位这三个孩子是他们的代表啊，这三大家族啊，米利拉、葛顺还有歌侠。那歌侠的子孙呢，是生下有摩西和亚伦啊，因为立位出生的时候是雅各那个创世纪的那个时代啊，到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过了几百年了。所以在中间的时候，摩西和亚伦因为是上帝所拣选的领袖，而且他们也是立位支派的啊，所以他们在立位支派当中就维护这个会幕的事情。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上帝拣选摩西是不是因为他是立位支派的啊？不是，因为上帝拣选立位支派，所以摩西成为立位支派的人啊，要这样来考虑。那周围呢都是这个以色列的12个支派啊，你看每个支派东西南北各4个啊，所以这就是安营的这个位置了。他们每次在一起往前走、停下来安营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按着这个次序来扎营，不能随便乱走的。你不能说今天犹大在前面，明天犹大换地方啊，风水轮流转啊，不是，犹大在前面，犹大就在前面了。拿弗他利啊在东边，那他就在拿弗他利在北边啊，他就在北边了啊。你不能随便乱走来走去的啊，这就是秩序啊。那在12支派以外呢？那个叫做不洁之地，那些就不是属神的人了。不属神的叫做不洁之地，属神的叫做圣洁之地。这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那他们在没有被拣选以前，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人，一样的民族。但是被神拣选以后，就因着神的拣选就不一样。那同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如此。我们在这世界上跟世人有什么区别？神爱世人，对不对？神爱所有的人，对不对？但是赐下独生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信他、信他的是谁呢？就是我们。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世上被上帝分别出来的，分别为圣。所以，旧约的分别为圣的观念和新约的啊，这个天上那个耶稣爱我们啊，拣选我们要我们信他的这个观念，其实从本质上来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啊，都是一样的啊，换了个讲法而已啊，要我们更明白一些。旧约的时候，耶和华也是主动去找以色列支派，要找亚伯拉罕的。那新约的时候呢，道成肉身也是主动来的，所以一切都是上帝的主动，我们都是被动的领受。但是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当我们领受之后，要有是一个什么动作？顺服、跟随、遵从他的秩序。啊，教会有没有秩序？当然有。教会的秩序跟当初的会幕的秩序一样吗？好像一样哈，其实本质上一样啊，但是要求上好像没有那么严啊，不用守这个律法了啊，不用有什么没有什么洗濯盆了。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啊，新约上帝新约的时候，耶稣也说的，说你们是上神是圣洁的神呢，圣洁的上帝，反复来提醒，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规条来约束我们，但是这个没有规条反而是更难遵守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那这是扎营的这个过程，那行进的时候呢？行进的时候也是有顺序的啊，哪个支派在前面走，哪个支派在中间啊，哪个支派在后面，整个以色列民的这个秩序了，与神同在的这个秩序。好，那等到这些吩咐都结束了以后，以色列人就照着摩西领受的 都做了啊，他们就按照自己的旗号安营，按照自己的宗族和附加起行啊，这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秩序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亚伦的后代。刚才不是说到啊，祭司那个立位支派，说到祭司吗？那祭司的这个支派的话要特别的讲一下。那其他的支派呢，他们该做的事情呢，很容易理解。那祭司做的事情呢，不太容易理解。我们看一看亚伦的后代和他们的职责在哪里。摩西在西奈山上跟神对话啊，然后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就记载在下面了。那个长子是拿达，还有是次子是那个亚比户。但是拿达和亚比户在西奈旷野的献祭的时候献上燔火，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了。他们死在耶和华面前，他们没有儿子。你说他们都犯了罪了，还选他们的儿子？对，其实旧约的观念是父亲的事归父亲，父亲的罪归父亲，儿子的罪归儿子，没有说父亲犯了罪，儿子就要承担的。也不会说，因为这个儿子不好啊，所以这个父亲也别做了啊，没有这样的说法。是父亲的罪归父亲，儿子的罪归儿子啊。那拿达和亚比户他们其实并没有后代，没有后代怎么办？亚伦的另外的几个儿子哈，以利亚撒和以他玛就在他父亲的面前承受祭司的职分。所以上帝不是因为说你做得好我就给你，我做得不好我就给你革职处分啊，不是，上帝把恩典给我们了。让我们来做，做不到位的时候呢，上帝的鞭打一定到，但鞭打的目的呢，不是让我们灭亡，而是让我们站起来，所以还是要继续服侍他们，还是要继续服侍他。所以以利亚撒和以他玛就在亚伦的面前呢，就领受这个职分。那上帝说：“看呐，我从以色列人当中拣选了立位人，拣选了立位人，要代替什么呢？代替。”以色列人投生的所有的长子这是立位人的一个职责。神指定了祭司归于耶和华。那同时呢，祭司还有另外的一个职分，那他就是要代替以色列的长子就是他们整个以色列群体当中一定要有一个支派是献给神的。你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观念呢？这个不太明白这里面就说到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了。在埃及地击杀所有投生的那一天，就是以色列中所有投生的，无论人畜，都分别归我为圣，他们要归给我，我是耶和华。你说这牧师，我这不太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一定要归给他。首先，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看这立位人呢，他分别为祭司，不是说只是在说我跟神献祭我比他们要更圣洁我要更小心啊。它不是体现在这个祭物的上面，它是体现在服侍神的这件事情上。服侍神的这件事情上，要分别出来和别人不一样，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但同时呢，上帝也是赐生命的上帝。那上帝赐生命，他为什么还要拿到寄生的这个生命呢？他为什么还要拿掉这个？埃及人的这个长子的这个生命因为上帝要让我们明白一件事：生命的主权是来自于神的，生命的主权不是来自于自己的，并且无论是人的生命还是牲畜的生命，这包括人的这个生育能力大自然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能力，这些部分都是从人从都是从神而来，不是从人而来。很多人会想说。我的命运我自己掌握我生的孩子我来做主我的命我自己说了算其实说了不算，人是乱来而已真正赐生命的主宰，他才能来管理生命，而我们是被动的领受生命的人呢，我们只能按照上帝告诉我们生命的这个美好的这个原则来好好的来使用，来享受我们的生命。所以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上帝告诉以色列人，上帝告诉埃及人，生命的主权是在神这里的。所以神说，你认识到了这一点没有？如果你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话，你以为你可以掌控生命，埃及法老以为他可以掌控以色列人的生命，上帝说不行，你连你自己家人的生命你都不能掌握。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含义这叫做归给耶和华的意思。 归给耶和华，就是我承认你是生命的主宰，我把这一切都给你，求你来管理我的生命，我也愿意服从在你的命令之下的。那上帝的命令就临到了这个立位的这个家族，他指定的祭司所以他们就顺服这个生命当中最美好的这个部分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叫归耶和华为圣。那立位人的职分他被拣选之后呢，上帝也告诉摩西说：“好，现在开始数点立位人的人口了。”那为什么要数点立位人的人口呢？因为他立位人他服侍神的时候，他们也是有年龄规定的也不是说，你是立位人你就可以出来服侍了，不是啊。这个上帝对摩西说，你要照着立位人的父家宗族数点他们，一模一样啊。所有的男丁一个月及以上的，你都要数点从一个月开始数点呢。之前的以色列百姓他是为了要打仗的，所以是从20岁开始数点。这边是所有的男丁，一个月以上的，就是一个月生下来一个月的话，这个孩子就你能看得出来他是健康不健康的，一个月以内的还看不出来那一个月以上的就数点了。那数点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他们来服侍神，就这么简单那利未的众子呢？有葛顺，有歌侠，有米利拉。利未生了3个孩子，这葛顺、歌侠和米利拉，他们所有的这个家族呢，就按照宗族就继续往下分了，就有很多的分支了我们后面会提的更详细一些所以每一个家族他们所服侍的范围也是被界定出来了不是说利未人所有的利未人都可以做所有的事不是比如说属于葛顺的他们被数点有7500人。他们要在帐幕的后面，在西方安营。那另外呢，还有葛顺的子孙呢，在会幕当中呢，是看守帐幕、看守棚罩、顶盖、会幕的帘子，还有院子的帷幔等等，还有这个院中当使用的一切的绳子这个部分归他们了。那歌侠子孙呢，那他们就是也是8000多人他们是看守圣所，圣所里面有约柜，有桌子有金灯台还有这个洗濯盆等等陈设饼等等，那这些部分他们要由这个歌侠的子孙的来管理。那同样米利拉呢，他们也管理他们的子孙呢有大概6000多人，他们就是看守这个帐幕的木板柱子这些。一切相关的器具还有这个周围的这些院子的这些柱子等等，搭设这个帷幕的这些柱子全部都有。等到立位人全部数点完了以后呢，他就是一个月以上被数点的，一共有22000人所以每个家族的分工都是不一样的。那他们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呢？有这个摩西和亚伦和亚伦的儿子来做一个监督的工作，看看他们是不是做得到位。那同样，这一次的数点当中也有跟这个类似的记载比如说重复性的。刚才我们看到12个支派数点的时候有重复性的，20岁以上的能打仗的等等。那这边也是重复的记载，这3个家族所有的男丁的数目一个月及以上，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重复性的表示他们顺服。顺服的意思他们都按照这个来做了。那接下来讲到这个代替的部分代替的部分，代替说的是什么呢？立位人要代替以色列民投生一个月的男子归给耶和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归给耶和华是表示生命的主宰是要归给他的在民数记第3章41节，我是耶和华，你要把立位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要把立位人的牲畜给我，代替以色列人投生的一切的牲畜。刚才我们说过这个生命的意义以色列人被拣选出来，这是生命的意义，承认上帝是他们的生命的主宰。那立位人从以色列人当中被拣选出来，归给上帝立位人要服侍上帝要用生命来服侍。这个生命的主宰是这样的一个。那摩西在这里面说，立位人代替 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啊，凡是超过利未人总数的，为什么说超过利未人总数的呢？啊，因为他们在数点了之后，他们发现以色列民的人数呢，啊，就是22,273人。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这些要献给耶和华的，分别出来的投生的。那利未人的人数呢？是22,000人，22,000人的话，22,273人，差了273个，多出来的。那多出来的话，谁来代赎呢？那利未人的人数不够啊，因为一个利未人如果代赎一个以色列的长子的话，一对一的关系嘛。那多出来的话，谁代赎呢？没有代赎啊，人不够了，好吧，那就用赎银赎回以色列的长子啊，把这个赎价就交给亚伦。把这个暑假交给亚伦，所以那273个人呢，啊，就不用，啊，就是归给耶和华的意思可能大家还是不太容易理解哈，再讲一下哈，这个以色列投生的人还是牲畜，啊，都要归给神，这指的是12个支派，但是因为有利未人在，利未人可以代替啊那个献给耶和华的那个部分。但是有273个人的那个以色列支派的人呢，是没有办就没利未人的人数不够，那多出来是273个人呢。那上帝说，那就每个人收赎银57克好了啊，这57克呢就归给这个是利未人啊，做那个圣所之用啊，就是这样，就好像我们每个人领受了小有点像交税一样啊，你不能把这个东西奉献出来的时候，啊，你不能奉献出来，那你就用一个赎价把这个买回去啊，就留给自己。啊，这样理解的话可能会稍微容易一点啊，还是不太容易理解啊。那上帝就是这样来规定的。那所以在摩西就从这个利未人赎回以外的人就收取了赎银了啊，他不能把这个人啊，他的长子归给耶和华，那你就付钱把他赎回去吧，因为他本来是属于神的。啊，是这样的一个缘故，这样的话比较容易理解啊。那所以他们在数点完了以后，这个他们也反复的强调说啊，这个所有男丁的数目一个月以上的，他们都做了。而顺服的原则就是利未人代替啊以色列民投生的，那一个月以上的男子啊都要归给耶和华，就是这样的意思啊。那在这个时候。在民数记当中第四章呢，又重新再重复了一次这个利未家族的这个服事的原则。我们看一下这个服事的原则。我们看利未支派，他们的支派呢，按照这个图来看，它只有3个最主要的家族啊，就是革顺、哥辖和米拉利。他们每个家族，你看哥辖这个家族人是比较多的啊。那亚伦和摩西呢，啊，就是利未家族的第四代。啊，在这样的，在这个哥辖家族的里边，只有亚伦家族的这一派可以当祭司，啊，其他的啊不行啊，所以不是所有的利未人都可以当祭司的。哥辖的子孙，他的职责是成为祭司，啊，而且要在圣所中服侍，有严格的这个规定啊，不能违反。原则就是，越接近神的，他需要越圣洁啊。另外，他是那个上帝又说了一句更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哥辖家族永远不可以被除灭。”就是哥辖家族的人，他们要当祭司，祭司这个职分的这些家族呢，他们要永远的保存，永远不能被除灭。你说他们当初不是被掳了吗？被掳了以后还存在吗？还存在。等到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那这个以斯拉。他去尼斯拉和尼西米去寻找利未人的时候，发现他们又找回来利未人，并且找回了哥辖的子孙，可以做祭司啊。所以上帝一直在保守这个家族，他们不会被剪除。不仅是说，在这个以色列民当中啊，他们就是被掳到外邦去啊，也不能被剪除。啊，不过你也许会问，那现在呢？现在这些家族的人还在吗？现在已经没以色列已经没有圣殿了啊，他们还有这个还有祭司吗？啊，他们还真的去找了啊，这些年呢，他们一直在找， 因为他们要恢复第三圣殿嘛，啊，明年的4月份他们可能就做一个献祭的动作了哈，因为建圣殿之前要先献祭的，那个献祭有严格的规定的啊，用什么样的东西，用什么样的器具啊，那最困难的是要用这个3岁的这个红母牛哈，红色的母牛哈，一根其他颜色的那个毛发都没有的啊，纯粹的那个红母牛啊，他们也找到了，而且他们也在。通过这个家谱啊，通过这个 DNA 血统的这个鉴定啊，当然这个鉴定方法到底是不是符合圣经，我们这里不能做任何定论了。他们找到了11位的祭司的后代啊，所以他们祭司也有了，献祭的祭物也有了啊，他们所有的器具都准备好了啊，他们准备明年大概明年3月份、4月份的时候，那个红母牛就满3岁了，就可以献祭了。那要不要献祭呢？献祭的这个动作一出来，意味着他们要建圣殿的意思啊。那当时会有一个会出现什么状况啊？不知道啊，我们拭目以待啊。那所以这些规则从哪里来的呢？从这个上帝规定的这个祭司的这个制度里面来的。所以歌侠的子孙才能成为祭司。那格顺的子孙呢？格顺的子孙就是在服侍这个帐幕的这个幔子哈，还有桧木。那米利拉的子孙呢？他是负责帐幕的。这个木板啊，然后横栓还有等等，他们在讲了这些事情以后呢，里面还有一个重复性的记载哈、啊。这个重复性的记载呢，是说你要再数点一次了，再数点什么呢？再把这些每一个子孙的人，按照民族啊，按照支派啊，按照这3个家族哈、啊，再数点一次，30岁到50岁的男丁再数一次。那利未人是利未人，整个的利未人的这个群体啊，是从1个月以上是给数点的。那到再数这个家族的时候，这3大家族里面要数从30岁到50岁之间的这个男丁。那这个男丁是做什么呢？啊，就是专门来服侍神的人了，啊，特别是歌侠子孙呢，30岁到50岁之间做祭司，做祭司啊。啊，其实这个年龄时间段是蛮短的啊，啊，他们数出来大概是8580人，做8580人。那利未人的总数是22000人了，那里面有8580人，然后可以做。那这里面歌侠的子孙呢，有2750人，2750人可以做祭司。那祭司当中呢，他们再选出一位大祭司每年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去啊，就是这样的一层一层选拔的规则。那格顺的子孙有2630人，米利拉的子孙有3220人啊，所以这个数字看起来还是蛮接近的哈、啊，都是1/3，各自来服侍。那是不是服侍圣所和服侍外院会有程度的区别呢？啊，是有程度的区别的啊，这个程度的区别是按照上帝规定给他们的职责范围。你服侍圣殿的部分，你会更严格一些。那你服侍会幕呢？啊，可能不是会幕的人呢，他就不能进到至圣所里面去啊。进去的话会被击杀的。那并不是意味着说，那大祭司进到至圣所以后，他就不会被击杀。他做错这件事情，他也一样会被击杀的。他要求是更严格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模式了。所以在利未人的总数22000人当中。大概有39%的人是可以出来服侍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超接近40%了，快一半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严格的一个规定啊，等这些都数点完了以后呢，他们的工作终于做完了啊。那再总结一下啊，先数点整个以色列百姓的人数，十二个支派是为了打仗用的，20岁以上的。然后接下来再数点利未人的人数，他们是来服侍神的。那利未人当中呢，再数点，这个3大家族里面可以当祭司、可以出来服侍、可以服侍圣所这样的人呢，是30岁到50岁啊，这些人一层一层就很清楚了。那这样的一个架构呢，很像目前的这个管理学啊，或者说现在目前的管理学呢，其实是从圣经当中的原则里面出来的啊，虽然他们不知道。啊，这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啊，但是圣经里面这样的一个管理原则呢是非常好的，所以你不要说那是旧约的时代过去的事了，那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原则，现在都在用。你凡是你看那种大公司、大型企业的话，它一层一层的这个制度和管理 然后任命的模式，几乎跟那个圣经当中所讲的啊，你都可以找到这些原则。好，这就是数典的内容哈，数典结束了。那接下来他们就要准备一件事情，准备起行了。起行以前，先要洁净啊这个营地。那什么叫做洁净营地呢？它就规定了这个洁净和不洁净的这个条例了啊。那首先我们看什么叫做洁净，那什么叫做不洁净啊？就是刚才所讨论到的，营内是洁净的，营外是不洁之地。那以色列民呢，他们不可以随便出营的。因为他不能随便进到这个不洁之地的。你说他在圣洁之地是好的，那我去不洁之地转一转看，不行啊，这个是不行的。如果说到现在的话，按照现在的这个讲法的话，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可以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在教会做基督徒，然后也去接触世上的世俗呢？我们会很难不碰到。但是碰到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想？我们会想说，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不能跟世人一样做那些不洁的事情，我们要做这个圣洁的事情。那圣洁和不洁这个概念呢，我们先除去道德性的来讲呢，首先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所有患麻风病的、患漏症的、接触死人不洁的，通通送出营外，啊，因为营外是不洁之地啊，他。先不讲，我们先撇开这个道德和这个信仰先不讲啊，先想到说，真正的从这个干净和不干净上面来讲的话，有病的人送到外面，那营内呢，那么都是干净的，这是一个物质上的这样的一个洁净啊。那以色列人就这样做了啊。那同时呢，又讲到罪，那犯罪的这个犯罪也是洁净和不洁净的，那。不洁净的呢，就是犯了罪，犯了罪就是不洁净的。那犯了罪的人要怎么才能洁净呢？他要赔偿，他要做一个赔偿啊，不仅要赔偿这个亏欠人家的，还要另外再加上1/5啊，就是再赔20%了。哇，这个赔付率啊是蛮高的啊。那如果那个人没有近亲可以就赔给他呢？啊。这亏欠的话，就要归给耶和华，归给祭司啊，要通过献祭来这个来赎罪啊，等等之类啊，所以这讲到道德性的里面的这个问题了。那接下来他又讲到说这个测试妻子的条例啊，这个测试妻子的条例呢，内容还是非常的多哈，从记载了非常的多的哈。如果这个妻子做了不忠的事情啊，那丈夫。要怎么来测试他呢？如果没有被查出来，没有人去指证他犯罪的时候也没有被捉住，那怎么办呢？那丈夫起了疑心啊，就可以去做这个测试啊。这个测试方法啊，按现在来看也是蛮特别的啊。他要把这个人带到祭司那里去，又带来供物啊，然后呢就素祭啊，思念的素祭啊，目的是让人思念那个罪孽的意思啊。那站在面前呢？那个祭司就把这个水洒在这个瓦器里面啊，从那个帐幕的地面上啊，帐幕里面的地面上拿一些尘土撒在水中，然后就说：如果你没有做对不起丈夫的事情啊，你就你有没有做啊？没有做，没有做的话，你就喝这个水喽。喝这个水的话，如果你没有做，你喝了这个水就没事啊。如果你做了对不起的事，你喝了这个水的话呢，就要你肚腹肿大。大腿消瘦啊，那个妇人还要说阿门啊，还要把这个事写在啊这个卷上啊，我所写的这个字呢，在洗在这个水里头，然后就喝这个水。你说天哪，这是什么奇怪的动作？好像这些以前的那些巫师所做的事情啊，可能以前的现在的哈这些巫师所做的事情呢，是跟以前的人学来的。那这个部分，很多人会看了以后是觉得心里是非常的不顺，不太舒服啊。你说，首先，妻子不忠于丈夫，就要受这样的一个刑罚和测试。那丈夫如果不忠于妻子呢？哎，没有血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刚开始读的时候，我也有这个疑问的啊。那第二呢， 为什么用这种好像这个巫术的方式啊，下咒语的方式，然后把那个写上咒语的话，然后在水里面，然后让人喝下去啊，等等啊，焚烧烧了以后再，真的很像啊。那我们要怎么来讨论这件事情呢？这里面讲的是一个顺序啊，因为那个时候的时代跟现在是不一样的了。那个时候是以男性为主的那个时代啊，所有的妻子啊，她的一切的生活都要依靠于男子，但并不是说妻子是一个附属品啊。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呢，近东文化当中呢，那妻子就是男人的附属品，她就像一个财物一样，可以随意的就买卖，然后儿女也是一样的，可以随意的当货物给卖了啊，然后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啊，所以就是根本就没有把他们当做人来看。但是上帝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规定的这个律法的时候，他说妻子也是神，也是神所造的，也是人啊，跟男人是一样的啊，你一定要跳回当时的那个场景啊。在一个可以随便娶一个三妻四妾，随便把那个女人和小孩子当牲口一样来贩卖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啊，那这个律法出来是说，你个丈夫你不可以随便对待妻子的，如果你觉得妻子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你不能随着我觉得他是这样的人，我就把他给扔掉了，我觉得他犯了跟别人犯了罪，没有任何依据啊，不给他任何一个这个辩答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你就这样处理掉，这是不对的啊。那所以就衍生就制定了这样的一个规则啊。你怀疑你妻子，你妻子有条件来申辩的，申辩以后呢，他因为他讲的不是假话嘛，他讲的是真话。那真话的话，那谁能证明他是真话呢？上帝亲自来证明，上帝亲自来证明他讲的是真话。哇，这个你想一想，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啊？那透过祭司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啊，然后证明这个妻子没有讲假话，那这个丈夫呢就要好好的待她，不管她喜欢还是不喜欢啊。但是如果这个妻子真的做了这样的事，她说了假话呢，她就要担当自己的罪孽啊，这个肚子这个肿胀啊，这个大腿就消瘦啊。那如果不是呢？不是的话呢，她就是贞洁的，而且要怀孕生子。怀孕生子的意思是，就是上帝要赐福给他的意思。因为在以色列人当时的那个时代，一个女人没有孩子是上帝最大的咒诅啊。所以，当一个男人看到一个自己的配偶啊，无论是正室还是妻妾，都不生孩子的时候啊，这是个不洁的女人啊，这是一个不好的女人啊，这个是带来咒诅的女人。把这个女人赶出去，赶出去。再想一个方法，哎，他昨天跟哪个人眉来眼去的啊？他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啊？如果没有这个律法的话，当时的人就随便就可以这样做了啊！这是多么严重的事情啊！一点都不尊重人啊！所以这个律法出来是非常尊重女性的，所以我们要明白他是在当时的什么情况下写下这个看起来现在一个匪夷所思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出来的啊！这个问题我们要来思考了啊！他是以这个妻子的条例啊，做一个榜样，告诉说，任何人犯错的时候，他一定要有一个通过这个审查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你说关于男人的部分呢？当然也有了啊。他说，如果男人随便看到一个人就喜欢就怎么样的话，那你就是一定要明媒正娶啊，要去，因为那个时候是允许多妻的情况存在嘛，啊，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的目的是要尊重生命，尊重人的权利，重点在这里头。那些祭司所做的一些动作呢，是上帝所规定的啊，不是他们用当时的巫术的做法，很可能是上帝告诉祭司这么做来验证啊。其他的民族看到了以后，他们就学了去了，但是学了样子还没有本质哈，没有神为他们作证啊，所以呢就流传到现在哈，我们把它称之为巫术哈，所以其实不是这样子，不要这样来看啊。好，这是这个妻子的条例哈。每次讲到这个经文呢，我都很紧张，万一讲的大家听了不高兴，不知道该怎么办啊。还好啊，上帝把这个部分呢是讲得非常的清楚的啊。好，那测试妻子的条例之后呢，还讲到一个这个拿细尔人的条例。拿细尔人，那什么是拿细尔人呢？这个拿细尔人呢，他是比较特别的。刚才我们不是说上帝拣选利未人吗？他怎么只拣选利未人呢？ 犹大不也挺好的吗？那有些利未人做的也不怎么样哎啊，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对，啊，当时也会这样想的。你往后看，你就会发现，那个米利暗和这个亚伦都起来攻击摩西了。上帝跟你讲话，不也跟我们讲话吗？为什么都是你说了算啊？我也一样有上帝的恩赐啊。所以，上帝并不是说这种专权的这种方式啊，他不是这样的。上帝对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告诉以色列人啊，12个支派的所有的人，无论是男或者是女啊，如果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尔人的愿。他如果愿意的话，他许了一个拿细尔人的愿。这个拿细尔人的愿是什么呢？就是我要归给耶和华，我要主动归给耶和华。”不是上帝指派，也不是上帝拣选。我看到了服侍上帝的美好，我愿意主动来服侍上帝，这样可以吗？我不是立位支派的。上帝说可以，但是有一些条件啊，他要戒除淡酒，还有淡酒和浓酒啊，然后呢，淡酒做的醋和浓酒做的醋也不能喝啊，不能吃任何的葡萄或者是干葡萄、鲜葡萄都不可以，葡萄汁也不可以喝啊，当然葡萄酒也不能做。他离俗的是时候，离俗是就是分别为圣，离开世俗，归给耶和华。葡萄树上所出产的啊，通通都不可以吃啊，连葡萄核都不可以吃。在他离俗的日子呢，也不能用刀来剃头，他要圣洁，直到他这个离俗的日子满了啊，他就必须，但这个头发一直长啊，所以就要像那个图片这样子啊，不可以剃胡子。等等啊，这些规则呢，后来就演变到这个伊斯兰教里面，所以伊斯兰教有一个教派啊，不能剃胡子啊，等等之类。因为伊斯兰教他们里面也是有这个摩西五经的啊，一模一样的摩西五经，只不过他们把亚伯拉罕献以撒那段改成了亚伯拉罕献以实玛利而已啊，其他的啊几乎都一样啊。那拿细尔人的条例是这样的，那这个拿细尔人呢，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类型的人呢？他服侍神呢，好像不像祭司那样啊，他不能去服侍会幕的事情，但是他却像领袖一样，他可以带领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啊。你像那个萨母尔啊，萨母尔，他的母亲哈拿就从小把他献给神了。其实萨母尔就是做拿细尔人的啊一个例子，所以他后来做士师，他也做先知。啊，那他也带领整个以色列百姓，啊，在那个混乱的时候，各个支派都不听神的话的时候，以色列也没有王国国王来统治他们的时候，那个是领袖，就像摩西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领袖啊，所以拿细尔人啊，那在士师记的那个时代，你也会看到，那参孙他也是拿细尔人啊，他都是有一些特别的这些能力在身上的，这些拿细尔人呢，是他们主动。说我要献给神的，我要主动来服侍神的，所以上帝又规定了一些规则给他们，所以拿细尔人的这个条例就是这样啊。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上帝所规定的已经很好了？有上帝指派的人，上帝规则是什么样的？那我们负担什么样的规则呢？我们就要负担相应的责任，也要做榜样。那不同的。位置的人，他们所犯的错的惩那个刑罚的这个惩罚的这个程度还是不一样的。越接近神的，越圣洁的，他的刑罚还是越严厉。那除此以外呢，愿意来服侍神的人，上帝也不拒绝啊，也同样给他们一些规条。这规条他们也不能犯，犯了以后这样就不可以啊。直到他们决定说：“哦，我做拿细尔人的日子已经满了哈，祭司服侍神30岁到50岁。”那拿细尔人服侍神是不是有个期限呢？啊，这里没有仔细的写啊，但是一定有一个期限的啊，直到他把这个事情都做完了以后，他才可以再破例哈，就是他以前不能做的事情，他才可以破例的做，就是这样子。那等到最后呢，这些规则都讲完了以后，启程之前呢，这些规则都讲完了以后呢，祭司就开始宣读上帝祝福的话语了。这个祝福的话语呢，大家也非常的熟悉哈。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对他们说：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敞脸 垂顾你，赐你平安啊！你们要这样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我想这段经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哈，有很多的歌曲都是这样来讲的。上帝赐福给他们，给你保护你啊，因为一切的保护是从神而来的。上帝是他的脸光照你，什么意思呢？他脸上有光吗？啊，对不起，这是个形容词哈。脸上有光的意思是说，他看到你的时候，他就喜悦。这个一喜悦的时候，脸上好像发出光一样哈，因为他喜悦你，喜悦你了，把恩典赐给你啊。那愿耶和华敞脸垂顾你啊，赐你平安啊，同样的意思啊，他时时的看着你，看着你，保护你，让你在平安当中可以来度日啊。当这些规则立定之后，以色列人去遵行的时候，保护、恩典、平安就临到他们了。他说最后做了一个结论：你们要这样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要赐福他们，因为保护、恩典和平安不是人的，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也是领受了上帝的保护、恩典和平安的。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在上帝的保护、恩典和平安里面呢？就是听他的话语，去顺服他，啊，去做他喜悦的事情，啊，这些就都实现在我们的身上了。好，那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里面啊，有两个问题思考啊，大家在这一周的时候去好好思考一下，归给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还需要这样做吗？啊，第二。数典以色列民的目的是什么？那利未人的数典和十二支派的数典有什么意义不同呢？好，啊，这是我们这一周啊给大家的功课，大家一起来思考，一起来从当中可以得到啊上帝的祝福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啊！我们真的看见你的恩典啊，真的是何等的伟大啊！你不仅是眷顾以色列百姓，你为他们所设想的一切方方面面，你都考虑到了，并且设定好了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律例啊，洁净的律例，服事的律例啊，还有心甘乐意的啊，尊重人的这样的所有的这些律例。就是为了让你的爱、你的圣洁在这些以色列民当中可以来成长，也让我们继续来学习。在现今的时代，我们也同样领受了你的话语，我们也同样有你的爱的这个原则。那我们如何来运用这个爱的原则啊？去求你来继续来啊，光照我们啊，赐福给我们，也来保护我们啊。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